你最近有进戏院吗？
最近有哎、
欸。看什么？
《咒术回战》
啊，好看吗？现在破2亿耶。
我其实是因为就是我妹推荐啦。嗯。对，但我当然我之前有看她的那个就是动漫，
对，
有先看过，然后她就说，找我陪她一起去看。嗯，对。
你有追完吗？
有。
我追到第五集而已。
哦，对，因为你不没有那么喜欢追，对不对？要连载的话，
对，就是那个，我觉得压力好大。嗯，对，比如说什么，我看个影集，你发现它有10集，哦，你就觉得压力好大。但追剧就是这样，就是说，
对，
你刚开始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你就是征服它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个荣耀感，或者是一个空虚感，有没有？这个空虚感就是说，
看完的时候、
啊、没啦。
哦，对对，
那我接下来要干嘛？这样
真的真的。
然后你才在那个原本的那个世界情境沉浸了很久，然后你现在要到另外一个剧的时候，哦、你会非常的不适应。
你说要跳那个？
对，你就会有这个感觉，这样子。哦、所以就我追剧，就对我来讲就是不停的就是进去抽离、进去抽离的历程，这样、哦、对。那电影可能对我来讲，你负担就不会这么大，
因为它毕竟短嘛。
对，我最近看蝙蝠侠。
哦，真的？
对，你没有去看？
哦、我比起来算是比较少进戏院，
真的。
对，
因为我很喜欢这次的蝙蝠侠，
真的。
对，
好，
就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哎、欸，我们节目是今天这一集就要结束，已经最后环节了，这样
这么快？
不是啊，就是说，因为那个你现在要进戏院的这个时间啊，真的不多了、嗯，因为很快就会在 Netflix 上。嗯看到、
哦、
或者是 Disney Plus 上面看到，
可是好像也没有每一部啦，
没有每一部，但是就是说他们的速度都还蛮快，就可能、哦、那可能上礼拜在戏院说要上，
对，
马上我在那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哦，
对，但我是个人是很大推这次的蝙蝠侠。
好欸，我觉得听你这样讲，我一定要去看。
我觉得可以看，可以看，但他就是、哦、你终于看到蝙蝠侠吃瘪，没有？就是他那边办案的时候，旁边警察说：“你来这边干什么？”
哦，
你知道我们在办案吗？
不再那么是全英雄角色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你发现他就只有一点吃瘪，这样
就不一样的、嗯。
就你上次不是有在推荐那个 Doctor X 吗？
啊、哦，对啊，
就是米仓凉子的。
对对对
对，因为他就是他后来他中间不是还有拍一个什么不败律师？
哦、
嗯，就那个角色好像就差不多是
就那个调调
这感觉这样。那、嗯嗯嗯、他这最近在 Netflix 有一个影集叫做《新闻记者》，嗯、只有6集、嗯嗯、我推荐给你看，非常好看，因为你第一次终于看到米仓凉子吃瘪、
啊、又是一个转换的那种。
他就是去、嗯、就是他是一个报社记者嘛，
嗯、
所以他要去可能
追
这个
新闻、
新闻或什么事情，这样、
嗯嗯嗯嗯、
就被拒绝。
哦、
那你就看到落寞的他走在街头，你就内心在想说：“哎呀，
终于等到
你也有这一天啦、啊！”是这个感觉，对、对。然后再就是因为新闻记者这个、嗯，因为他们现在是平台当道，
对。
但以前如果是在电视台的话，他们有很多的包袱，所以他们很多内容，比如说什么政府的贪污。或者是政府跟媒体的勾搭、
哦、敏感的议题这样。
哦，这个在电视台是不可能会出现的。
哦，
但是因为现在有 Netflix 的关系，
对，
所以他们就可以肆无忌，他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给拍出来，
很自由的去做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代。嗯、我觉得，就是以前过往的很多东西，你可能在审的时候，哎、欸，不要这样拍，
马上就被砍掉了。
对对对，那现在的你反而就是说，哎、欸，这个题材是可以再挖得更深一点。
嗯。他的自由度拉高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我真心的觉得大家去看《新闻记者》6集、嗯、没有太大的负担。我就是我，你看，我刚刚跟你讲，我就没有那么很爱追剧。
对，
那《新闻记者》就是说，哎，他其实拍的蛮慢、
嗯，
你就想说，哇，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嗯嗯嗯，
哎，第一集结束，哎，为什么结束了？这样，嗯、哦，好，那我们来再看下一集到底他会怎么办？哇，米仓凉子，哇，好惨哦，哇，然后就。怎么这么有这么快吗？啊，这一集不是也40几分钟吗？怎么还那么快？那到第三集好了，到第三集，哎，天就亮了，
就比较特别啦，
对对 对, 对, 对，
不一样的，
嗯，就很写实。
因为我其实是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有发现，哎，他我推荐的那个 Doctor X， 他有7季耶。嗯， 因为 我自己我日剧真的看得少，但我自己印象中日剧都好短，嗯，就是十一集吧，十集然后就没了，嗯，也不会有什么第二季这种事情。
对，
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我其实一开始在我那时候在 Netflix 上面挑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怎么跟我以前印象不一样，嗯，我才看的，嗯，对，那看了之后发现哦是我喜欢的 Girls Power 的题材，嗯嗯嗯，然后才继续一直往下看，嗯，对，主要一开始是这样子，哦对啊，
你知道它就永远都有一个公式这样，
嗯，
然后
对，
但是它就会塑造了一个爽感。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难，就是说但它总共七季， 我第七季只看到开头一两集，哦，但其实它第六季已经很难看了，嗯，我真的好像到第六集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有在我的那个脸书上面说，就他真的难看的境界破心低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哦他就是又要那样，啊，
对对
对
对对 对,
對，手术门打开，
但是我为什么他会在就是日本还会这么风行下去，因为他就是有一个爽感，嗯，不然他的公式永远都是这样子，
啊，对啊，
就是一开始就是一定会那个医院，然后会有个旁白，旁白会跟你讲说，啊，这个医院的这个体制到底有多糟糕，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医院就开始开会，
对，
然后开会的时候院长就跑出来，好好好好，这个医院就是我的，然后其他就是他的小走狗这样子，然后开完会就是，欸，我们，然后就跟你讲说，欸，我们这次会有个新的案件，嗯，他是总统的女儿，哈哈哈哈，他得了一个怪病，然后我们把他治好的话，他对我们的医院就会很大的这个
投资，
对，投资这样子，大家加油，啊，所以我从什么巴拉圭请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嗯，然后就走进来，嗯，然后这医生就感觉哇好帅哇，曾经，然后旁边就开始小喽啰，哇他曾经是一个什么天才医生什么什么之类，就很帅，然后有，然后这时候这么开完会就走到那个走道上面，然后这时候那个女医生就踩着高跟鞋咔咔咔咔，然后就是越过了整个那个医生的团队，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 murmur 说，哎这个女医生又来了，哎呀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那女医生就跟讲说我才不玩你这一套了这样子，有没有，
哎他那个台词超经典的，我有学起来，
对，
他就一直在那边いたしません，
对いたしません，
一直要这样
就跟你说，哎我们接下来会有个合约，然后他就开始いたしません，又要
从头念到尾，
对，然后接下来那个总统女儿就治不好，然后那个原本很厉害的那个医生就开始吃瘪，然后就会变成娘炮这样，然后这时候在这个手术房的时候，那个米仓亮子就会出现，
对，
然后就开始
always 都被他拯救成功，
对，就拯救完之后，他就一定会摸那个患者的肩膀，
对，
然后就开始噌，
对，
有没有，然后他就到天台去，有没有，
对 对, 对，
然后天台就开始甩头发，嗯，然后后面，
开始喝糖浆，
对，那个原本的那个主治医生就说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嗯，然后 他就回头跟你讲说，因为我是不会失败的，
对，
嗯，然后接下来就跟那个那个他的经纪人就出来，然后跑就在院长面前就说，来这是你的哈密瓜，没弄的，
没弄的，
然后完之后就开始估价单这样，哈
对啊，
一亿，哈两亿什么之类的，
他那个台词我真的太喜欢了，我绝对不会失败，嗯，
然后就一集就结束，然后接下来就演了七季，
对，啊，
所有的公式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回想我到底怎么看下去的，我也是觉得很有趣，
没有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说它跟半泽直树是一样的，
哦，
OK， 半泽直树的东西故事也是很傻狗血，
啊，可是那部我看不下去，欸，
因为它很用力，
哦，对对对，
每个人的表演方式都非常用力，但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爽感，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很苦闷，
哦，
你今天你像 Dr. S， 你现在就真的可以像他这样然后推翻整个医疗界这样的吗，
嗯，
不可能嘛，
对，
好，那半泽直树也是嘛，你可以这样叫你主管下跪，然后每个人咬牙切齿，他们是用一种能剧的表演方式，
哦，
然后在演这个戏，嗯，这在一般的现实社会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遇不到才觉得
遇不到，哦，所以我们苦闷，
对，
我们苦闷就希望一个英雄来解救我们，或者我们苦闷就希望有人帮我们做名张量子办到了，
他就算是完成我们做不了的事情，
对，谢亚人办到了，
对
对
对,
对,
对，
虽然很好笑，但是你看完之后，嗯，我也知道，哎呀他一定会赢的啦，他一定不会失败的，但是你会想说他是怎么不会失败，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样，
嗯，
是这个感觉，所以你看完之后，嗯，哦，爽，好，我今天晚上可以睡觉，
嗯，
因为他在日本是每一周播一集嘛，
哦，对对对，
嗯，是这个概念啦，
就是那个连载的那个concept，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一样的，
这样有，嗯，有解惑到你的这个，
有稍微有一点，嗯，对，
那你知道我要开场，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十分钟，我们还没有开场，
哎，这不是常有的事吗？
对，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我是老罗，坐在我对面的是
嗨，我是189，
对，
我是粉丝，
粉丝189，他今天又来了。为什么今天早上来了哈？因为呢，189他有个很奇妙的嗜好。哦，这个嗜好呢，我就是每次一听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这样子、嗯、哦，不是杂交派对哦，各位听众，不是不是，他没有去杂交，他们就有吧？这不是啦，哎、
欸，你不要抹黑我。
对，好，189呢，嗯，他很会养一些很奇妙的昆虫跟生物，
嗯，
对不对？
嗯，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一点
偏颇吗？还是
对
得罪到你了？这样子？對對對
對，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们就结束啊，没关系。
不是，是我怕得罪别人啦，
会得罪到别人的、
啊。嗯，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你刚刚说就其实哦，我的兴趣是我其中一个很长久的兴趣，是我喜欢养甲虫。
对对对
对,
對，
所谓甲虫就是金龟子啊、独角仙、敲形虫那一类的、嗯嗯。对，但是其实这个兴趣。有这个兴趣的人大有人在，
嗯，
对，像举例，像年初，也就是这个月月初的时候，三月初的时候、嗯、才刚办完，在圆山花博珍宴馆，
嗯，
珍宴馆如果我没记错是最大的场馆，
对，
才刚办完国际昆虫博览会、嗯，哦，那个排队的人潮，你看到都想说，不知道人想说里面在干嘛，
嗯，
但它就是昆虫博览会，主要是甲虫，
嗯，
但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植物啦、爬虫等等的，
嗯嗯嗯，
对，所以其实有这个兴趣的人真的是比你想象的多很多，对，那但是我是因为我从小大概幼稚园大班就有接触了。然后
你幼稚园大班就去把路边的甲虫抓过来一样，
是受邻居影响啦。
嗯，
对，我那时候有个邻居，他当时的兴趣是收藏标本，
是个奇怪的大哥哥，然后很阴沉。
他是外科医生，
哦，外科医生，
对，
所以他是 doctor，
他是 doctor， 不知 X 不知道，
他是男的女的？
男生，男
生。男
生，
然后呢，他就是你去他家，
我跟他女儿很好。一起玩，对对对、嗯、小朋友嘛，然后就是有会去他们家，就是你知道以前长辈说贵给啊，就是去玩，然后就看到他家里有好多好多这种，
你说打开他的书房，然后都是
各处、
嗯、
他家里各处都放了甲虫，
那会不会就是有个密室，密室打开都是人
也没这么可怕吧，吓死了，我隔壁住那个杀人犯，这样没有啦，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是喜欢上，对，然后就开始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很爱，我只要去书店啊，我就会要求说我要买这个甲虫相关的书，
嗯，
对，可能买了几十本有吧，所以就花了很多钱，然后就自己开始研究研究，然后就小时候当然那时候资源比较少，对，然后就但是我就一直有这个兴趣，对，大家都知道说哦，那个189就是很爱甲虫啊，他从以前就这样子，然后什么什么的，
就用这种嫌弃的眼表情讲话吗？
就是他们都想说奇怪啊，怎么这个人玩虫一玩就玩到，就是还到这么 over， 就是我好像非常喜欢这个兴趣。
嗯，
对，因为我是有听很多人说，有些兴趣都不会很长久。
对
对，所以他们是对于我的兴趣这么长久是惊讶的、
嗯、
他说哎、欸，你以前我认识你以来就喜欢，到现在还这么喜欢，
对，
而且你还有在精进你的兴趣，
嗯，
可以这样说，对，精进，对，
我很好奇是因为你的，我之前有看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奈普顿，
嗯，
他是养蚂蚁，
嗯哼哼、
哦、然后我之前就对于养蚂蚁就很有兴趣，
哦，真的、哦、
对，但就是说、哦、但是你知道养蚂蚁就是它会一直生，
对，
所以你买那个
蚁巢，
蚁巢就要越买越多，
对 对, 對，
然后你就要在家里就要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
盖成大楼，
对，盖成大楼、
嗯、
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感觉是我会有一个困扰这样子、嗯，然后再加上我怕皮克罗去破坏
啊，对对对，有机会。
所以你知道皮克罗就是个破坏力很强、
嗯，
他是母羊座哈，三月三十一，他是母羊座，
是，
对，所以他就是很好奇的，
嗯、
但是。因为我喜欢看到那个蚂蚁在那个蚁窝工作的那个
状态哦、
啊、或者是它在这个各司其职，
对对、
哦、的这个感觉，
对，
然后我其实曾经有一度就是想说哎，我是不是要
试试看
接触到这一块
哦，
因为它龟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专门在卖
对对
甲虫还是昆虫类的这个门市，
对
哦、然后我有去过一次
哦，
我就想说哎、欸，我是不是要涉略 这一块、嗯、但后来我发现就是说我可能
没办法
空间上面上太难、嗯、再就是我觉得妈阿姨可能不大会跟我互动、
嗯、那倒是
对就是他们应该也是很敏感的生物啦、嗯、就可我心情如果不好或者什么我可能会影响到他们這樣因为你他们是说你、嗯、他们的概念就是你要先养一个以后
对对
以后就是他们的中心
会繁殖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就这个过程
对
对
对对
那我就想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的照料他们
嗯因为可能常常要顾什么的
要
顾给他们食物啊
然后后来我就遇到你、嗯、然后你在说你在养甲虫嗯对然后因为我周遭只有你一个人就是很专心培养你这样的兴趣、嗯、我一直以为你可能因为我就觉得你那么高大我觉得你养蛇、嗯、或者是养什么什么就是很
冷爬虫类、嗯、
对就是很冷门的、嗯、甚至你养蛇巨蜥我都不觉得奇怪这样子、嗯、
蛇我有养过啦
你有养过蛇
对蜘蛛啊蝎子那我都养过
然后他们下场就在你肚子里
就是我太年轻了然后不够专业所以就没有照顾到没有照顾好就他们就被我养死了这样都是我国中高中的事情
哦你国中就这么这个早秋这样
也不是啦就是只是刚好我有养过啦只是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太少了嗯对然后我功课可能我其实都会先做功课但可能就是有一些环节就是你没遇过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哦
对
啊
所以、
嗯、我以前有养过鱼嗯、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哦、我也养鱼耶
对但我养的很差
哦，
因为我的鱼都会自杀、嗯、
跳出来吗
对都会跳出来、哦、对、嗯、就是我想说我昨天才买了五只鱼、哦、今天我只剩一只
全部都跳出来吗
跳出来然后后来我想说被吃掉了吗、嗯、然后后来可能隔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养鱼觉得很灰心而且我只是养那种孔雀鱼就应该道理来讲应该是很
好
养
的好是不是、哦、
然后都养得很不好、嗯、然后等到我就想说好那我把这些都清一清因为都死光了嘛
对
然后清一清
对
才发现我旁边都是鱼干就他们都跳出来
哦，所以你一开始不知道
我不知道嗯，然后 后来有人跟我讲说其实养饲养人的磁场、啊、
对
就是 会他们会感受到嗯哼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我可能想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忧郁所以他们可能、
哦、
他们就是会有感染
被你影响
被我影响然后都全部都跳黑了这样、嗯嗯嗯、是这个感觉
哦，
对
对啦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养因为我自己就养很多除了甲虫鱼我也养嗯，我而且就跟甲虫一样也是从小养到大然后
你说那个鱼从小养到大
不是就是养鱼的时间啦嗯，对因为也是兴趣的一环
你养什么鱼红龙吃蟑螂、
没那么高级以前就是跟你一样就养孔雀鱼 啊小型鱼慢慢开始、嗯、
有人跟我讲孔雀鱼很下贱就是你照顾它你越照顾它它就死给你看然后你越不理它它就拼命生
哦，我跟你说这种感受我非常有经验
哦，你也是这样觉得
真的、哦、因为我简单解释就是你说的孔雀鱼大概有分成就是你一般去水族馆看到那种一条20块、30块那一种嗯嗯嗯以及就是所谓的纯种
对
就是一对可能是上百或甚至有上千元更贵的之类的、嗯、对但是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以前从一开始就是先养孔雀鱼嘛但那种便宜的孔雀鱼就超好养真的随便养随便生嗯嗯你只要有注意一些基本的照护环节对就很好养然后不要让它冷到要记得加温什么、嗯、但是纯种孔雀鱼我自己有玩过大概2年的时间真的对我来说好难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件事情我就在这2年有体验因为有一个跟我同时间入坑的朋友他就是都是暴力的养法他就是很暴力什么什么什么注意温度啊换水时间啊巴拉巴拉他才没管那么多的女生哦他就是啪、嗯、直接就给他这样搞了结果他就养得很好然后我就一直失败我是注意各种细节环节然后要
帮对对对 对
但我就一直失败啊可是他就养超好、嗯所以这
你有理出一个
我觉得就是也不算一个有一个什么很有概念的结论就是他就是等于是说他把自己要养的东西弄得很耐操因为他就是这么暴力所以他很耐操他的鱼就是因为他耐操操出来很强壮可是我的就是因为我太细心仔细呵护他们了搞得他们很公主病什么之类的那个概念、
啊、
就很难伺候
就死给你看
对就很难伺候大概是这种感觉啦
那你现在养鱼也是还是会这样吗
我现在刚好养一种本来就比较难搞的鱼 对，所以就是
那叫什么那种
七彩神仙，七彩神仙鱼、
哦哦、你说那个后面很多的那个、
没有，就一圆形的那种、七彩，然后很多颜色，
对对对 对, 對，
当然应该那个鲜艳颜色都是改出来的。
你说那一条线一条线那种类似像豹纹
深色、也有也有、对 对, 對、有豹纹的、它有很多颜色啦、对，但是我那个其实是对我某种程度来说是淡水鱼的梦幻鱼种，对我、对，但是我以前第一个它真的不便宜，它一只外面水族馆卖可能都是近千元起跳、对，所以我以前也没有那个设备，我不敢养、对，然后后来是反正就大概去年吧，经过我朋友推坑、大力推坑成功，然后我就养了，我刚好就是、我就花了一些预算去成本去砸一些设备、其实也没有贵到很夸张啊，刚开始大概花个10000多块就差不多了、
好贵、
对啊，
皮可鲁都不会有那么贵
你确定就是
皮可鲁很花钱了，
反正就养了啦，然后但是也是就是哦，我朋友那边就也都好好的、可是我这边就是好爱生，很爱生病，常常就在投药啊，然后、对，搞一些对，
所以还是因为你一样，你太细心了，
有可能啦，也是有可能啦。可是因为我自己养东西就是这样，包含我养任何的物种，或者是我，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有养植物，
对
我都是会先做功课，请教一些有经验的前辈啊，或是看书啊，上网查资料什么、我一定会先做一定基本程度的功课，我才会去养或是去买回来，这样对。可是就是当然这种事情就是还是真的很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很吃经验。因为他可能当下是哪种情况，你没经验你看不出来、但人家那些前辈他们都走过这些路了，他们一看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可以立马在时效内对症下药，但我没有经验我就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所以一定会有一些牺牲。
那你现在主要还是养那个甲虫、
如果以量的话大概就是主要是甲虫，其次才是植物，最后才是养鱼。对对对，
哦，你现在已经有排序了，这样你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嘞。
如果是以量来说，
对啊，你还有时间上班吗？还有时间谈恋爱吗？对、啊，
当然当然有啦，
性生活还是要顾的。
哎、欸，这个部分应该是不用担心、没有啦。怎么办？
我们要回到那个医生家了，对不
对？
对
啊，我们一直把自己黑掉、欸，哎，这样不行。对，没有啦，就是我蛮长久的兴趣啦。对，
对，没，我是说。你现在甲虫养的甲虫的量差不多是多少？我们算只嘛，甲虫
比起来不跟很多别人比起来算少，但是也有上百只。
你现在的量，
对，手上有养的也是上百只，
上百只，就是说你现在房间门一打开，就一堆甲虫在你面前飞。
我是有特地去租蚊孔室，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很怕热、那基本上你没有。恒温控制
你养是哈士奇还是
没有，是因为这样，因为甲虫大部分都他们的原生地都在中高海拔、在山上，对，所以以台湾平地的夏天的气候对他们来说真的太热了，对，所以我以前没有在温控的时候能养的物种就非常受限，就只能养很少，而且就那些没有多的选择、那是一直到我大概2年前开始去找那种可以租的，然后它又不是很贵，它就是24小时温控，就可以开始养很多以前很想拥有或很想养但不能养的物种。对，所以但是我算很克制了啦，因为那个坑真的是很深哦，
很深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养，就是大家都是去那边承租那个温控室，然后就把你的虫养在那边，也在那边照顾啊，然后就是更换耗材什么那些的，对，但是很容易就是因为其实养虫的虫友们大家人都超级好，就是他说哎、
因为太稀有了嘛，
我觉得不是，因为其实以从我过去开始那么早就开始养到现在，其实就是已经跟以前差很多，现在资源真的是超多的、跟我以前小时候养比起来、对，以前可能都只能，因为其实这个养虫文化就是更早的是日本，
对，
哦，他们很惊人、对，他们那种养虫的那种达人都是成绩很惊人的，那但是以前就是比较多都是仰赖就是日本的进口的这些资源，对，但现在就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台湾都有很多就是饲育玩家自己去生产啊，或是找厂商配合那些耗材，这种资源是超级丰富，而且都做得很厉害，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是现在才入坑的，就真的很幸福，因为有非常多资源，而且我们养虫的朋友大家都超热情，很愿意分享什么的，所以你可能不知不觉加上就多了很多不一样的虫。
对啊，對，我这个好，你想你要养上百只、 你这样好难照料吧？
嗯，其实还好、欸，
你每天都要去开门，然后去
不用，
然后开抽屉，不用是一间间还是就是放羊？你就你弄个什么森林，让他们就住在里面？
没有，是一整间，然后都是成家。嗯、然后你就是我比如说我就租这一整架这架子是我的、嗯、然后你的虫就是一盒一盒的在上面
哦哦这样哦
基本上都是独立分开的、
哦、他们不会飞出来这样然后
一定是关好
关好
一定要关好分开
哦这样
对
这样他们的虫声会不会太无聊嗯你会不会放什么音乐或什么放 Netflix 给他们看呢、啊、
我放我有少数几只就是养在家里的过得比较爽、嗯、就空间大很多、嗯、对但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其实只是觉得我回家还是想要看到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会就是固定有一两只是养在家里成虫啦、嗯嗯、但其他所有的都是一定是在温控室对
所以你就是一固定一个时间然后
大概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去一到两次
对
平均花个两个小时其实就差不多了啦
啊对我以为你就是
因为我
打开那上百只哎、哦欸、爸爸来咯然后那个甲虫这样飞过来
没有因为他们生性就是会互斗会打架嗯不可能是养一起、嗯、不太可能就是某些特定物种除外啦、嗯、基本上不会混养就是一只一只一盒一盒
所以你就是每个就要单独见面这样子、
哦、对啊对啊
所以打开、
啊、
爸爸来咯然后看他动一下然后帮他喂一个东西然后打扫那个大便、哦
对整理环境
嗯没什么事说爸爸就先走咯
通常都是
进去这样
通常都是就是一次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照顾成虫就是一次去就是全部果冻都换一换然后如果有那个、嗯、里面盒子的那个环境已经太糟糕了就整个倒掉清掉然后再放新的耗材嗯对
他们都吃果冻
成虫就是甲虫专用的果冻
哦
人也可以吃啦蛮好吃的
我以为是去那个阿婆的干妈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专门给甲虫吃的果冻、嗯、对对但是你就想虫都可以吃的那人吃也不会吃
所以他们一个果冻可以吃多久
嗯看物种欸有一些吼、哦、超会吃一天就吃两颗啊有一些一个礼拜才吃半颗看物种、啊、还有体型大小啦对
一天吃两颗你就是你每天都要去喂两颗还是你就先丢个十颗我五天之后我们再见面
我就是一个礼拜去一到两次吃完就吃完了、嗯、对因为他没有那么快会饿死或什么没有对、嗯、而且在那边因为有温控的部分所以他们活动力不会这么高
哦你说他也许比较热还是比较冷
对比较热的话他们就会比较容易躁动嘛活动力很高、嗯、会一直在盒子里面暴走啊、嗯、爬来爬去啊飞啊等等的
真的、
哦、
然后会
对
会在里面就是把那个什么层架就推
就会把里面翻得乱七八糟
然后就会这样去撞那个门然后他就这样飞起来这样
对对对他就在里面某个角度起飞就在里面这样啪这样子
哦真的哦
对啊、
哦、这么电影情节
对可是其实我们饲育的部分大部分是没有那么会飞啦嗯比较不会飞他们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夜行性昆虫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比较躁动、
嗯嗯、那你养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嗯其实就是
爽
对真的因为哦可是就是如果你养得好就会有一些成就会获得一些成就感
什么样的成就感就是因为就哇一般就你要好会养哦还是说你要得到这种
比较少
还
是
说、
就
是、
你自己养出来然后你养成功了很漂亮很大只、嗯、就觉得哇好爽因为是我养出来的
那你养出来之后他要干嘛就是比如说他去跟别人交配还是说变成一个种马的概念、
嗯我自己是没有那么爱繁殖、嗯、我享受的过程就是把它从幼虫养成成虫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就是让他们交配繁衍后代、嗯、我只享受养从幼虫养成成虫的过程你养成功养漂亮养大、嗯、
但如果有人有那个你的爱啊同好
嗯
就看到我这样哎哎一般你这养的不错哦、嗯、跟我女儿来一发你会答应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通常我就是人家就是说哎、欸，我缺什么什么公的或是缺什么什么母的 我如果有我就说哦好啊除非我只有一只
嗯、
啊，不行我自己可能因为我都还会留标本
嗯哼
对那留标本就是要有那个完整度嘛、嗯、因为他们其实可能去繁殖啊然后生就是交配繁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损伤
嗯，
比如说外观会刮伤啊断手断脚的什么的、
哦、还会这样子
对对就等因为他们通常的那个寿命都不长嘛对然后就是去这种繁殖后代就会有一些损伤就没有办法保留就是标本的完整 对，但大部分的朋友说哦好啊，我有哎、欸，我有几只，那你到时候再看你是要拿过来这边配，还是你要就是接回家什么之类的。嗯，对，就我们很常会交流，同好会交流。嗯
嗯，但是你这样，你养到那么好，然后
嗯，我没有养很好啦，真的没有。
他嗯。你是要带他去参加比赛吗？还是说，嗯，
就说你其实是有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个，就是我就是我刚像我刚刚说的，我就是享受养出来成功的这个过程。嗯，对，
因为你知道，
然后收藏，
因为我听起来就是养宠没有互动感，它不是养猫养狗
的
那种。
哦，那当然啦，那当然，嗯，
因为我一直以为想象就是你可能就是。打开门，然后你就可能就是裸体，然后那些虫就是附在你身上，然后你就是像一个丛林之王的感觉，这样就也、欸、没有，就是这样一盒打开，有没有关啊？嗯、哦，好，然后就关上了。我们下礼拜见哦。
其实我是不太会，不会这样啦，但就是因为如果是你自己养的，然后你那看到那就是一种爽感，你养出来的时候，嗯、哦。很漂亮，嗯，因为我就喜欢嘛，我就会觉得哇很漂亮，然后我可能第一次养就有一点还不错的成绩，及格，我觉得哎、欸、我有及格哦，对，因为厉害前辈太多了，嗯，对，但是我没有在追求所谓的什么极限的要养到可以出国比赛啊叭叭叭，没有，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就是单纯享受这个过程。
欸，你养多少种类目前？哇，种类
这好难
算哦，因为养了上百只嘛，那你的种类，嗯，也是上百种，
几十种有吧？嗯，
但你都知道怎么去养。
如果是我没有养过的，我就会去请教同好或者是前辈。嗯，哦，嗯，就说哎、欸，这一个物种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耗材啊？嗯，然后耗材的特性啊，怎么掌控那類？
哎、欸，你就是你想想，你养了就是几十条狗，每个狗的那个习性都不同。
对对，
然后你现在是上。就是说，嗯，几十种昆虫，嗯，那个应该就不好长，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温度都每条虫不是每个人，哦，就是每只虫的温度应该都不同，习性也不同，
对对，但它还是有一个就是大致上一样的一个范畴，
就它都不都吃果冻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有一些。主要是就是在幼虫期间饲育的，
欸，你是从幼虫开始养？
对对对，
就从它还是那个小白蛇
鸡母虫开始养。
那叫再说一次，
鸡母虫，
鸡母虫，
对，就台语长辈以前常说给波糖这样，嗯，对，甲虫的幼虫就是
它，那不是都是在土壤里面吗？
对，土壤啊，朽木啊，然后一些，嗯，對對對，
然后它慢慢越来越大，因为它吃土壤嘛，
对，
然后最后变得很粗嘛。
对，
然后才开始变成是
化蛹，然后羽化成虫这样。
所以你都要经历过这一切，从土壤开始，然后它化蛹，然后又变成另外一个，
对，
这个叫做什么形态？
对对，
的时候你还要换另一种方式再养。
对对对对，
所以你在养这个幼虫的时候，是真的就在土壤里面，
土也有。然后反正就是不同物种，土啊、木屑啊，然后甚至你知道那个种香菇的那种太空包吗？嗯，有一些是吃那个吃菌的，嗯，因为那里面其实也是木屑，嗯，它只是有看你是种哪一种菇，嗯，
就
是
他们的营养包，
对，嗯，对对对对，甚至有很多是用那个养，对，嗯，幼虫，对，就是不同物种的幼虫的食性不一样。
那，啊，你怎么知道它是还，嗯，它还活着？因为它在那边应该都不会动。
你说在里面吗？
对对对。
因为
翻出来
定期会更换嘛，嗯，你的耗材就是定期可能一两个月你就会更换一次，嗯，或者是我们可以从耗材的外观或是正上方盖子打开去观察那个它的状态，嗯，对，如果今天状态已经劣化了，你可能即便时间还没到你也要先换，就是从外面去观察，不然就是等时间到了，嗯，所以很多时候会比较像在开奖，对，可能就是哎，欸，我两个月，我可能固定两个月要更换一次耗材，时间到一倒出来，然后称重，我说哦，这次大很多哦，这样
哦，还要称重，
就是饲育记录啦。嗯，
然后如果一打开，哎，它挂了，这样子，嗯，也会有，
也有啊，有啊，常有的事情就是可能你有些条件没掌控好，嗯，对，耗材的条件没有掌控好，也是有可能。
哦，好哀伤哦。
养多了就比较还好。嗯，对，因为像我以前没有只有自己在家里地下室养的时候，我就可能只能养个了不起十只吧，总数。 对，但现在因为有温控了比较嚣张，就可以养很多，可是以前都只能养个一两只一个物种来说的话、嗯、但我现在可以养一次，就是我自己一次就起码要养十只、嗯、因为我这样才有那个参考价值，我可以比较那个、嗯、就是我因为记录饲养的过程啊，包含体重啊转换啊什么的，对，就是会比较养多了就觉得还好。
那你现在招牌是什么？
你说宠吗？
对啊，
嗯，
得意之作。
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没有耶、欸、
没有，
嗯，因为我都是，对，我有成功养出来，但都不是什么很惊人的，
就是等一下讲到189哦，他就是那个什么独角仙的很强、嗯、就把裤子脱下这样
好歪、哦、
不是这个啦
对啊，哎，不可能，就是应该说，就是如果是你以你讲的那个概念，就是人家说哦，他会养甲虫，对，养的还不错、嗯，对。可是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涉猎这个相关的知识，嗯、所以他们会觉得，哎、欸，我好像懂很多。但其实如果是以我自己在这个同样的同号的这个圈子里面来说，我真的是没什么经验。
哎、欸，我没有碰过你这样的族群。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入这个坑，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啊、嗯，
因为。我的族群可能只有你一个，就是我的听众可能只有
你认识
在接触这个、
嗯、
那如果今天有人就觉得哎、欸，好，这个这件事情好像很有趣，
嗯，
然后 我要怎么进到这个坑，或者是说我会有什么样建议，我才可以比较顺利，
嗯，
让它长大这样
子。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考虑你的环境条件啦，
嗯，
对，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大部分的物种是很 care 那个温度的，他、
嗯、
们怕热，对，那就是当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说的啦，养什么你先做功课嘛，
嗯，
对不对？无论你要去请教前辈啊、同好啊、自己 Google 啊、
嗯嗯嗯、
看书什么都好，你先把功课做好，然后就你有做功课，你就会知道你要具备什么条件，你才可以去饲育这样的宠物。
嗯，
对，就是嗯，我会觉得就是当然很多人就是哎啊，反正我就是花个钱嘛，因为我买得到啊，花钱就买得到。像现在这样的专卖店是真的是很多的，
对对对，真的不少。
就我花个钱我就买得到，反而就是没有事先做一些功课，比、嗯、如说明明他们很怕热，结果你给我放在窗边晒太阳。
嗯，
对，就是我比较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就是无论你养什么，今天不一定是甲虫，你就是先去做功课、
嗯，
你自己的条件要具足，你再来养，因为。可能他们都觉得花钱是小事，但是你就是要去先研究好啦，我觉得一定要先研究好你再来进行，不然你就是要找一个是专业的人，起码有基本足够的专业人陪你。
嗯, 嗯, 嗯，
对，而且其实我说真的，就是像我认识的虫友也好几个、嗯、我们大家感情也还不都还蛮不错，你我觉得对我来说，你个人可以在跟同好交流的过程去学到很多事，哦，原来这个是这个物种是这样子养，然后怎么样可以养得成功或什么之类的。对，就是自己先做好功课，做足了，你做足功课，你就可以审视你是不是有条件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你去认识同好，
嗯，
跟他们交流，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叹为观止，我听你这样讲，还是叹为你会养乌龟了、嗯、之后，
养过，
也养过，
对，
陆龟那种
啊，陆龟没有，我一直养过。
巴西、
就是、水龟，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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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最后在植物园看得到那一种。
我养的就是带出去，我那时候很小，国小而已，就带出去晒太阳，然后就老跑了，找、
哦、
再也找不回来。嗯，
哦，所以现在植物园那么多都是你害的，
有可能我是凶手之一吧。当年小时候，
嗯、因为里面好多、
哦，嗯
嗯，
对啊，其实对啦，现在就是哎，没办法。
你知道我就是每一年骑脚踏车啊，
嗯，
都会在。差不多现在这个天气，现在比较冷一点，
对，
但过一阵子开始热的时候啊，我骑脚踏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乌龟。
你是说在路上吗？
就在这个河滨道路上，就看乌龟就这样走过去、
哦、经过，
都会经过、哦、对，就是我这两年都在算我到底
这么特别
一年当中会遇到几次乌龟。
好酷哦，
乌龟都会喷尿，超强的、
啊、
对，
吓到
我刚开始碰到的时候我还会、嗯啊、好好担心他哦，然后以前还在骑 U-bike、嗯、就把它放在那个篮子上面，然后冲冲冲冲到河边，
所以你会把它捡起来，
把它捡起来，因为我怕它就是离水太
远哦，嗯，
对，然后就把它丢在水边，
呵呵呵，
这样子就怕它就是会什么死掉这样。后来
超有爱心的，
对、
嗯、
后来就是发现、哦、有一年真的觉得怎么每天骑都每天都会遇到、
哦、
后来才好像他们可能就是太热
要晒太阳啦，
可能要就是那个水汽还是什么之类的、哦、他们会不适应，所以他们晚上要出来散步。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
出现是有原因的。
对对对对、哦、然后我还要给小就哎呀他可能才在
丢回去。
对，他就我好不容易走到这边来，
我爬很久你又把我丢回去。
对啊，那你今天要推荐什么电影？
我今天一样是要推荐那个 Netflix 的影集、嗯、对，然后这个影集我它蛮红的，我看应该是蛮红，叫做那个 Lucifer、
哦、路西法。
对、嗯、对，应该 Netflix 上面应该叫 魔鬼
神探，对对，
魔鬼神探吗？
好像是
我忘记了、嗯、因为 我只记英文，
因为你打路西法也是会有。
对对对，那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哦，很多人都会说哦，男主角很帅啊，英国腔啊，性感什么的、嗯嗯、对，但是我当然这些是也是其中一部分，可是我会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看过有关于这些什么所谓上帝啊，跟他的子民啊，天使啊，堕落天使啊、嗯、恶魔这些、嗯、我看过的这种类似题材里面，我觉得他的角色设定是非常有趣的。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刻画包含这个恶魔天使跟平民之间的的故事。嗯，然后他也去比较详细的去演说哦，其实他的心境是如何，跟他今天他是一个恶魔，他是一个天使，他去爱上平民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嗯，然后因为他题材比较不一样嘛，因为他是跟犯罪，
对
对，因为女主角是警察嘛，嗯，是一个警探，嗯，对。那我过往就是看到这种类似的题材的时候，就是他如果就是很像神话故事写的那样的话，我就会觉得 OK boring same old story 那类的。嗯嗯嗯，对，但是就是我看的时候，因为他我记得也出了好几季，
对
对，然后我是都看完了，然后我就是我刚刚推荐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过往看到了这一种有关神话有关上帝这些题材的诠释的角度蛮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今天189推荐的是魔鬼神探，
对，
路西法啦，其实上面查路西法就会找得到了，
对，应该是
路西法影集、嗯、这样就会找得到
对对对。
那各位听众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请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请给我五颗星，或者是留话给我，那你想跟我对谈，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或者你希望189再来多聊一些什么事情呢，也可以，或者有粉丝想来上我的节目也可以聊一下，这样那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我的 IG 可以找恰吉老罗或者是罗鸿任，都可以找到我的这个粉丝专页。你没有话要说？
嗯，感谢你邀请我来。
有没有，我是我感觉因为你今天这个189就是分享他的这个宠物经验我现在还是有点 shock。对，
改天带你参观啦。
哦，对啊，带我去参观我也想被甲虫包围
哦，我可以做到、哦、我有很多帮手、
哎、来看看一下干爹这样子哎呀，罗叔叔来看你们咯这样我是要带一些果冻过去，哎呀，伴手礼这样子感觉好像尿布，哎呀，月子中心哦，我真心的很想要观赏。
OK OK，
对
对
对，
好，
也很感谢你今天跟我聊这一集
啊、哦，我很
开心。对，我竟然变成宠物频道，但是这个很新颖
哦，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嗯。那如果各位听众也想要听我们的189在聊这部分，他还会花艺哦，嗯、还是找他跟老花猫猫一起聊一下好了。
好
哎、欸，对，我有机会大家写信给我，然后我们再看看能够怎么促成。这样
好的，
okay,
好的，
好，那今天恰吉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